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今天是四旬期第二主日的星期六，也是我们进入到四旬期的第十六天。在整个的四旬期，教会邀请每一位基督徒要借着刻苦、斋戒、祈祷、补赎、行爱德、听圣言等等的善功，来经验耶稣基督40天的旷野生活，然后我们一起在庆祝他的苦难死亡和光荣的从死者中的复活。攻读弥该亚先知书第七章14到15节18到20节。上主，求你拿起木杖，牧放你的子民，孤独地居留在草莽中，在田园间，做你基业的羊群，让他们在巴桑和基勒阿德活得豢养，像从前一样。上主，让我们见到奇迹，像你出离埃及的日子一样。哪个神明能与你相比？你赦免罪恶，宽宥移民的过错，不长久怀怒，反而喜爱仁慈。你必定再次怜悯我们，把我们的邪恶用胶踏碎，把我们一切的罪过投入海底。你必按照你从前向我们祖先所发的誓，对雅各伯表示信实，对亚巴郎实行仁慈。这是今天的圣言。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读的读经是弥该亚先知书。弥该亚先知跟最大的先知以撒以亚生活在同一个年代，也做了40年的先知，在南国的犹大做先知犯40年。他虽然不像以撒以亚先知那样的伟大，但是他犀利的言辞让犹太人印象很深，尤其弥该亚预言了耶稣基督墨西亚天主子要诞生在大卫的故乡伯利恒，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我们大家知道，耶稣基督虽然是拿撒勒人在加利勒亚地区的拿撒勒属于北方，要按照原来的北国南国说，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北国的加利勒亚，后来到南国的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利恒生下了耶稣。说耶稣按照弥该亚先知的预言就在大卫的老家故乡伯利恒诞生的这个预言非常的准确。所以弥该亚先知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非常的印象深刻。那么今天的读经其实是弥该亚先知书他写完之后对上主的一个祈祷和祈祷上主的宽恕，一个是祈祷上主的助佑。因为弥该亚先知生活的期间，这个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经常内部发生矛盾，发生战争，所以当时的他们北方的大帝国亚述帝国趁机入侵了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就灭亡了。后来他们又南侵犹大就侵略南国犹大，天主写的奇迹让亚述帝国的军队在一个清晨他们要进攻以色列的时候， 啊，死亡了十几万人啊，一个军队在那个时候死十几万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而亚述帝国的领袖看到死伤了那么多的人，他就不敢再打仗，就带领着自己的剩余的军队回到了自己的亚述帝国。所以对得到天主这样的特殊的保护，南国犹大暂时免于亚述帝国的侵略啊，转危为安。所以米该亚呢就看到了这样的事情，就是训斥了以色列人的不忠不信啊，不听天主的话，发生内部的矛盾，然后又引狼入室，不思悔改啊，导致国破家亡。那么米该亚先知就前六章啊就述说了这样的故事，训斥了以色列人。在第七章的最后的这个先知书的最后呢，他向天主祈祷啊，他说：“上主啊，拿起你的牧杖，牧放你的子民吧，让我们做你基业的羊群啊，像在过去在巴珊在基雷阿德你养育他们一样，像从前一样，你怎么样过去养育了他们，今天还照样的养活他们。”这是一段祈祷词啊，中间的一段祈祷词说：“上主啊，让我们见到奇迹。”因为人们都不相信上主，背叛上主，不听他的话，米该亚先知说：“上主啊，让我们见到奇迹吧，就像你曾经领着以色列人出离埃及的时候所法协的那些奇迹一样啊，哪个神能够做到那样多的奇迹与他的人民同在呢？你看看，你也不记忆他们的过犯，宽恕了他们的过错，你也不怀恨在心，反而常常以你的仁慈对待他们，养活他们四十年之久。所以啊，主啊，你必定再次的怜悯我们啊！你曾经怜悯了以色列，今天虽然我们那么多的人犯了罪，你今天还要怜悯我们啊，把我们的邪恶用胶踏碎，把我们的一切的罪过投入海底，因为你曾经向你的子民以色列起过誓啊，包括啊你对圣祖的许诺，不管是雅各伯还是亚巴郎，你都曾经许诺以你的仁慈要对待他们，你的确过去用仁慈对待了他们，今天我在祈祷继续用你的仁慈对待他们。这是这篇米该亚先知书的读经啊，给我们带来的前后的一些原因和一些祷词，为什么米该亚先知这样祈祷天主。所以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啊，其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像啊过去的以色列人民啊，天主经常用他的仁慈和慈悲对待我们，但是我们常常的犯罪。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的祈求天主用他的仁慈，用他的宽宥，踏碎我们的罪恶，把我们的罪投入海底，不记忆我们的罪恶，用天主用你的仁慈继续怜悯我们，就像你对雅各伯的允许和对亚巴郎的许诺。而且我们在这个恩宠的时代，借着耶稣基督的诞生，我们也有了这样的中保，更求你宽恕我们的过错，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做中保。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已然，直到永远。阿们。